我们谢谢 Eric 啊，他不只是中秋节为我们写了这一首诗啊，他在每一次的聚会结束以后，也都会帮我们很精简的做了一些结论，也会写短短的诗给我们我们向他说谢谢。上一次我们看到四世纪的基甸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一位士师，然后就会停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在10月份的时候会有新的讲题。我们说士师秉政约有350年，从约书亚离开这个世界开始，一直到扫罗登基做王为止。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因为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不认识上帝，他们离弃了上帝，转去敬拜偶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个人任意而行，上帝就兴起不同的强敌来管教他们。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上帝就再一次的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四世纪共记载了12位的士师，而基甸的记载就占了4章的篇幅。我们要来想一想，是什么让同一个人可以代表耶和华与巴力争辩，勇敢地拆除偶像，又用同一双手制造黄金偶像，让全族的人陷入网罗里面？我们也要来想一想，是什么让同一个人可以因为遇见耶和华沙龙而克服了懦弱、胆怯、以少胜多，后来又沦为恃强凌弱的政治家，成为亚比米勒的父亲？因为亚比米勒的意思就是说我父亲是王。今天我们就要从四世纪来找出基甸他一生当中的胜利和失败的根源。当基甸被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的时候，他们正进入一个灵性的低潮期，有7年之久。米甸与亚玛力人大大的欺压他们。以色列人在极其穷乏的时候，再一次的呼求耶和华上帝拯救他们。虽然他们屡次的悖逆，但上帝因着爱仍然回应他们的呼求。当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他正在酒榨中打麦子。面对这样一位胆小懦弱的人，上帝称他为大能的勇士。上帝选召基甸，并不是因为他的伟大和不凡，乃是因为上帝要用他。基甸被上帝称为大能的勇士，并不是因为他的信心和作为，而是因为上帝拣选他。当上帝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就成了大能的勇士。他的勇气和信心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与上帝相遇以后应许要与他同在的结果。虽然如此，基甸却充满了怀疑和不安，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基甸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但是上帝以慈爱和忍耐向基甸显现，并且以神迹来保证上帝的同在和呼召。当我们谦卑的与神同行的时候，依靠他的大能，他就会让我们有能力去完成只有靠着他才能做成的一切事情。基甸与上帝相遇之后，他第一个挑战是拆毁他父亲为巴力所筑的坛， 并且呢要另外筑一座坛，是按上帝所吩咐的。这个行动将要证明他是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这个举动会触犯众人的怒气，使他的性命遭遇危险。他虽然在夜间行事，但是他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对上帝的信心和顺服，我们看到他在逐步的晋升当中，他也在百姓当中成为耶路巴利，敢与巴利征战的人。我们看到基甸蒙召的第一步是去除偶像，洁净自己；第二步是筑坛献祭，将自己献给上帝。他经历了与上帝同在的平安，便把那个地方命名为耶和华沙龙。基甸认识自己的微小贫穷，也有勇气在上帝面前求证据。终于他认识了耶和华是赐平安的上帝。基甸带领百姓离弃假神，敬拜耶和华，行在信心和顺服的道路当中。这时候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百姓出来跟随他。基甸并不孤单，因为上帝与他同在，赐给他同工，使他能够勇往直前。这时候基甸两次的向上帝要求明显的证据，去支持他不完全的信心。上帝答应他的要求，向他显神迹来鼓励他。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心微小的时候，如果我们存着愿意顺服的心，恳切地向他呼求，圣灵也必定坚固我们的心，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像垂听基甸的祷告一样。我们看到当基甸号召百姓的时候，总共来了32000人，和敌军的135000相比，就像小巫见大巫一样。然而令他惊讶的是，上帝还在这个时候要基甸带少一点的人。上帝跟他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的手中。上帝为以色列人定下的第一个试验是勇气，凡是惧怕胆怯的人都可以回去。属灵的征战是信心的征战，上帝要的是精兵，结果就有22000人回去了，只剩下10000人。接着下来第二个试验是上帝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这一次的试验，他们喝水的方式，只有那些站着用手捧着饮水的人才入选，其他的人都被除去。因为上帝要的是警醒、专一、有纪律的战士。神为什么想要削减军队的武力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免得以色列人向神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我们必须学习一个功课，拯救是神恩典的作为，不是我们自己赢得的。神削减军队的人数，不只要借此来赢得胜利，他可以用一个人来赢得胜利，就像他透过参孙所行的，或者是用几千人，就像他透过底波拉和巴拉的军队所行的。基甸攻打米甸人的事是出人意料的，一小群人竟然能够打败庞大的军队。上帝将兵力削减到300人，为要使以色列人明白，胜利是来自倚靠上帝，而非依赖军力的强大，也不是依赖雄才大略的领袖。神减少士兵的人数，是因为他知道人数过多， 以色列人会看不清楚这将要来临的胜利，赞美和荣耀应当要归给谁。上帝要基甸学习，征战得胜的关键不在于军兵马车的多少，而在于上帝的同在和带领。唯有倚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属灵的征战和属世的征战不同，天上的算术和地上的算术也不一样。征战得胜的关键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乎是不是有上帝的同在和领导。我们很容易将信心建立在可以看到或是可以衡量的事物上面，但这却不是信心的法则。我们踏上信心之路，虽然非常的艰辛，但只要愿意信靠上帝，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就算自己觉得没有办法胜任，或者是不知所措，也能够带着勇气和信心去面对各种境况。上帝的同在和全能要彰显在我们身上，并且借着我们来施行奇妙的事情。300个人只带着脚和空瓶与火把，就想击败135,000全副武装的米甸大军，实在是荒谬可笑。我们会觉得说，这岂不是要拿性命当儿戏吗？然而上帝的大能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全能的上帝使人得胜，并不是靠精良的武器，或者是压倒性的多数人。上帝引领基甸，兵分三路逼近敌营，在约定的时候打破空瓶，高举火把，吹角呐喊。这个突来的袭击使得米甸大军的军心大乱，互相残杀，争相逃跑。基甸就在这个时候乘胜追击，光复了以色列人所有的地方，直到约旦地都获得自由，因此得享了40年太平的日子。在这一次的战役当中，卑微软弱的基甸竟能够率领一小群的以色列人击败遍地全地像蝗虫一样的米甸军兵。他们靠的是什么？基甸的300战士和三样装备，空瓶、火把、吹角，带给你什么样的启示呢？在四师记里面，四师的武器都非常的特别。我们看到前面的三家，他的赶牛棒，还有参孙的驴腮骨，在属灵的战场上不在乎武器，上帝才是唯一不可缺少的。基甸的胜利是因为对上帝绝对的顺服和完全的信心。胜利跟人数的多寡、装备的精良与否，其实是毫无关系的。我们也看到，试探呢，往往在胜利之后会来到。当基甸带领百姓击败米甸人之后呢，以色列人请求基甸做王。他们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管理我们，你的儿子孙子也管理我们。这个时候基甸他察觉到他们求王背后的动机，他们想要被人治理而不是被神治理。因此基甸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他说，我不管理你们，耶和华会管理你们。他们想永立他为王，基甸表面上他不接受做王的这样的一个任命，但他制造了一个以弗德。我们知道以弗德本来是祭司的外袍，他的样式呢有一点像围裙，供祭司在会幕中崇拜的时候穿戴。在以弗德的上面，祭司穿上镶有2块宝石的胸牌， 是为了要寻求神来断明是非的衣服，用来寻求上帝的旨意。而基甸在制造以弗德这一件事情上，并没有事先求问上帝。不管基甸他制造以弗德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他犯了三个错误。祭司属于利未族亚伦的子孙，而基甸出于马拿西支派，他根本就无权担任祭司这样的一个职务。以弗德应该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成的，不是用金子来做，否则它其实就像亚伦造了金牛犊一样。还有就是会幕及敬拜中心其实是放置神约柜的示罗那个地方，基甸却把它设在自己的家乡俄弗拉。基甸制造以弗德的动机可能是好的，可能想使以色列人更接近上帝，但是却违反了上帝的指示，因为他用自己的方法去建立，以致晚节不保。以弗德使他成为以色列人崇拜的偶像，甚至用他来占卜。圣经告诉我们，基甸和他全家因为那个以弗德陷入到网罗里面。19世纪的布道家斯布珍曾经警告年轻的基督徒，他说不要为了拯救你的灵魂而服侍。他知道我们很容易利用教会的领导权为自己赢得影响力和尊荣，而不是服侍来尊荣神。像基甸一样，我们说神是王，却想要人来找我们寻求引导、寻求答案、寻求救恩。我们要被人需要，我们制作以弗德，却自己穿上它。在四世纪八章二十九节说，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里，这就成为基甸人生落幕的开场白。基甸一出场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家乡俄弗拉橡树下的酒榨，因着上帝的应许与同在，就在那里立了一座耶和华撒龙的坛，意思是耶和华是平安。因为基甸认识耶和华真神而得着上帝的能力，为受欺压的人带来上帝的平安。俄弗拉是基甸得到祝福的开始。然而在功成名就以后的基甸，他制造了以弗德，却把他设立在自己的家乡俄弗拉，成了以色列和基甸家族堕落的源头，将原本是上帝的平安变成了堕落的网罗。基甸上场的时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现在变成了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意思是让巴利自己争论。这个名字是要指出基甸的行为，是要显明假神巴利的无能。在基甸的故事里面，作者继续的使用耶路巴利来代表基甸，其实是要提醒我们，这一场战争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耶和华有能力拆毁假神的祭坛。基甸的成功就是最佳的证明。可悲的是，战争结束的时候，以色列民将治理权要交给基甸，基甸没有带领他们归回敬拜耶和华，反而制造了以弗德，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的对象。基甸从一个打碎偶像的人变成一个制造偶像的人，使以色列人开始拜偶像。我们看到在成功背后隐藏了诱惑，在个人利益和民主利益之间，基甸虽然在嘴唇上 似乎是顺服上帝，可是我们看到他行动上却偏离了上帝的呼召，于是耶路巴利取代了基甸。我们可以从四世纪里面的基甸、参孙、耶弗他、巴拉这些人身上学到许多的功课，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见证人，他们现在都在看我们的表现，看我们怎么样赛跑，他们是我们的见证人，我们需要记得他们。教会也很需要读四世纪，因为教会也有可能陷入同样的群龙无首的情况，同样可能也会仰赖人来做领袖，来解决群龙无首的情况，一心只想要跟随人，这个会是要命的错误。我们已经有一个王，我们若行上帝眼中看为对的事，教会就会合一。但是我们可能会去追随像上一个世纪的卫斯理追随路德、追随加尔文等人，忙着追随人，而不是行上帝眼中看为对的事。我们说上帝过去怎样，今天也是怎样。在圣经六十六卷书里头，四世纪可以说是最缺乏榜样的一卷书。自认为胆小的基甸，神却称他为大能的勇士。但是我们看到，当他成功之后，就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参孙虽然从神那里得到无比的力气，却陷在淫乱的堕落之中，而浑然不觉。士师们曾经意气风发一时，拯救以色列民脱离仇敌的欺压，但是我们看到当他们成功以后，问题和失败也层出不穷。四世纪很详实地记载了以色列的黑暗历史，但是上帝没有放弃这个黑暗时代，上帝反倒使用一些出其不意的人来进行他的拯救计划。不被看好的像左撇子以户，他刺杀了伊基伦王。我们说妓女的儿子耶弗他，虽然他是社会的边缘人，却带领以色列民胜过了亚门人。我们从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见，神所使用的领袖不是完美无缺的人，但正是这样充满怜悯和恒久忍耐的上帝，即使百姓偏行己路，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上帝却不放弃他所爱的百姓，持续的拣选他们，透过他们来进行拯救。尽管这些士师有瑕疵，但希伯来书仍然将他们看为那一代的信心英雄，要我们学习他们将信心放在正确的对象。他们成为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注目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四世纪里面的英雄，一个一个的都失败了。这帮助我们确立一件事情，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上帝，他们才能够战胜一切的仇敌。也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上帝，他们才得蒙祝福，得蒙拯救。上帝是以色列人的战士和君王。我们说真正的英雄是那一位伟大的王，永不失败的上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四世纪这一卷书，透过这卷书让我们看见自己时常失败，但为着你永不改变的旨意和你永不放弃我们， 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要承认自己时常摇摆不定，但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就爱到底。我们求你拯救我们脱离恶性的循环生活，让我们时时的因着你的话语与你连结，每一样事情都来信靠你，过得胜的生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